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青，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2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观众朋友，9月28号呢是香港雨伞运动爆发的3周年，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香港当局对战中人士秋后算账是公正执法还是被北京操控，港独思潮是否会将香港人与大陆人推向对立。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2014年发起香港战中运动的战中三子之一香港大学法学副教授戴耀廷先生，香港真普选联盟召集人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教授郑宇硕先生，香港开放杂志总编金钟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好，谢谢你啊。
好，让我们先来看一看香港当局对于战中人士采取的强硬态度。得到北京支持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当选以后，香港当局对3年前参与战中运动的各界人士采取了一系列的清算行动，引起了香港社会的反弹。今年3月，香港警方在林郑月娥当选香港新特首的第二天就高调起诉9名战中人士。7月，香港高等法院剥夺了多名民主派议员的资格。8月，香港高等法院判处黄之锋、周永康等多名战中学生领袖入狱，并对20多名学生领袖开庭审判。而就在几天前，当局又以多项罪名指控战中三子戴耀廷、陈建明和朱耀明等9人，引发香港多个团体的抗议。那么香港当局对于3年前的战中运动秋后算账是公正的执法还是在追随北京的旨意，香港一直引以为傲的司法独立还剩下多大的空间，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戴耀廷先生，因为您现在就是受到这个当局的这个指控哈，我们想问一份，就是您觉得在林郑月娥当选之后这一系列的这个清算行动是在实行北京的旨意呢，还是说是香港真正的司法独立的司法在操作，您的感觉是什么？
刚才也提出了很多在最近的一些事情呢。其实过去的我们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我可以说我们都是在一种争取民主的一个阶段。但是呢，在2014年人大常委的通过这个831的框架呢，其实我们已经可以知道，这个民主，真正的民主应该是没有机会了。如果按着这种决定来改化，那么我可以说，我们以为我们虽然不能够向前走向民主，但是也应该不会倒退吧。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呢，就是一种倒退的现状了。就是以前我们可能是一种半民主，香港是个半民主的地方，但是呢，现在我们可以说已经进入那个威权的时代了，一个现在是用半威权，还有可能是进一步变成一个威权政府，所以现在香港人要面对的，我想是更加艰难的时候，而林郑这个政府呢，我想是一定是根据北京对香港现在的一个政策来做出一系列就是刚才提到的事情。
郑宇硕先生，我们知道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呢，就是说当年参加这个战中运动的香港人是很多的哈，如果北京一味的这个打压呢，可能引起香港社会的不满和反弹，但是北京呢似乎对在这件事情上并不在意民意，您认为北京要通过种种的这个手段来清算这个战中人士，你觉得北京是希望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我们呢2013年组织这个真普选联盟的时候，是希望呢跟北京谈的，希望跟特区政府谈的，结果不但呢特区政府没有理会我们，北京呢不没有理会我们，绝对没有跟我们谈的意思，甚至一些呢称北京阵营里头比较温和的人提出一些所谓中间方案，这些方案呢也绝对没有呢受到理会，受到的考虑。那我们看到目前的情况呢，就是这个建中运动呢，这个政改失败以后呢，北京基本的立场呢，你可以说是已经找不了人了， 小方的人的意思就是说啊，他明白他再不能跟你说啊，条件成熟的时候我就给你民主啦，民主是循序渐进的啦，他知道这个没有用了，没有用呢他就跟你说得很清楚了，他就是说现在一国两制啦啊，我们非常重视一国啊，一国呢这个框架呢这底线是我定的，你不接受那就赖倒了。然后呢他接着呢你也看到整个参众阵营目前的言论有两个因素呢很值得重视。第一个因素呢当然是说你们香港人要明白经济上呢各个方面呢是香港依赖中国大陆，不是中国大陆呢依赖香港。然后再进一步呢他们这些人呢就跟你说了，好，你要是对香港不满意呢你可以走了哈，所以你就发觉了这一些言论基本上是反映目前呢北京的强硬的路线。
嗯，好的，秦中先生，我想就是在对这个战中人士的清算里面都是通过司法手段，比如说高等法院，还有就是说是各种各样的罪项指控等等，我就想问一下您觉得这，因为我们知道香港人是一直以这个司法独立为自豪的哈，那么现在你觉得司法独立是不是已经受到这个相当大的侵蚀，您是怎么看，你觉得这个司法独立的空间还有多大未来？
是香港一直都是以这个司法独立啊，一个法治社会，自傲的哈。那么占中运动在3年前，可以说失败了，也可以说成功了，是吧？因为占中当时提出来的目标并没有受到北京当局和香港特区政府的让步同意啊，这个但是呢它唤起了香港的这个民众和造成了很大的国际影响，因此呢这个在战中这个我们叫雨伞革命之后啊，中共对香港的控制不是放松了让步了，而是更加的这个强化了，所以呢今天对香港占中运动的秋后算账，包括学生，包括占中运动的发起人戴爱廷教授，他们的这个利用这个法律啊来报复他们啊，这个我相信一定是北京的意志和操控，而香港的这个政府和香港的法治方面呢只不过是一个执行人。
嗯，好的，我想听听戴耀廷先生，因为您最近受到这个多项这个罪名的指控，我想问问您，您自己觉得对于您的司法指控是不是公正，那么是您觉得不公正，如果觉得不公正那么原因是什么，请简单的说一下。
其实呢刚才提到就是香港司法机关是不是还是独立公正呢，这一点我个人还是有信，比如说用我们的案件来说吧，刚刚我们就是一个经过一个初审的一个程序，法官对于检控方面呢提出有关的这个控罪呢就提出疑问，就是说为什么你要提出这几条的控罪，因为现在提供我们的这些控罪呢都是一些比较古老的一些普通法的下一些罪性，也不是用公安条例的去起诉我们，那么这是法官的提议，你这些起诉呢会不会重复还有一些过分呢，那么现在为什么现在这个诉讼的过程可能会拖得比较长呢，因为控方提出一些理由，当然我们也提出我们不同的意见，但是这个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所以现在要排到下一年年头，还要有4天的时间，还没有进行这个正式的审讯，而是在初审这些有关控罪能不能够成立，我是说检控方面我想是政治考量是一定很多，
对，
但是法官方面呢我还是觉得是独立的。
那么我们对您还是感到这一点感到欣慰，但是我想问一下戴耀廷先生，当局的这个司法指控，就是除了当局对您的司法指控之外，因为当时参与战中作为战中三子之一 这些当局的压力给您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尤其是我们知道现在香港的左派向这个港大香港大学施压，要求大学开除您，您对此是怎么看的？就是说您除了司法这个程序已经有很多要应对的，对您的生活还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那可能大家也知道呢，最近呢有一些建制派的议员呢，他们就发动了一个从大学里面撤出去的一个运动呢，举行什么签名啊，这些集会啊，什么在集会上呢，有一些人呢说一些要杀人的这种言论呢，在香港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那么我想呢，就很明显的就是，不单是要透过一个司法程序去针对我，而是还有就是一些他们的透过一种这种批斗的这种的运动呢，希望可以打击我，希望可以我可以不再参与香港的民主运动。那么对我个人影响呢，当然这个也会产生一定的压力，但是我也明白到这个就是威权政府他用的手段，他是要威吓，就是要你怕。但是如果你不怕的时候，你不怕坐牢，你不怕他们这种的打压，不怕就是我大学的工作没有了我也不怕的时候呢，其实他能够影响你的就已经讲得很少了。现在我自己老实说也是在调整我自己的心态，希望可以能够应对这种不断的压力了。
好的，那么我想听听郑宇硕先生和金钟先生的看法。就是我们知道刚才戴耀廷先生提到有一些建制派，尤其是以香港立法会议员何君尧等人，他们举行这个所谓的赶走戴耀廷呐喊大会，甚至呢公开提出这个杀无赦这样的说法哈。我想听听郑宇硕先生，您觉得这样的言行对于香港的政治气氛产生了什么的影响？那么香港的这个所谓建制派在民间他们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想听听您的看法。
你看到了整个亲中阵营呢，这几年呢是推动一种憎恨的文化，是推动一种呢对抗的文化。他们花好大的资源呢，组织了很多所谓爱字头的爱国组织了。具体的例子你很容易就看到了，比方说我们2013年。开始呢推动这个争取普选的时候，他们呢就在一些论坛里头呢发动一些这些所谓爱国组织啦去骂我们呢，去用很肮脏的语言去侮辱我们呢，然后呢我们举办一些研讨会，他们要来讨论，用我们的研讨会的讨论呢没法进行呢。那他们现在呢基本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策略了，就是任何反对的声音呢他都给你打成了所谓港独了。那港独呢他就提升到一个所谓国家安全啊或者主权啊这样子的层次，那呢就是任何爱国的人就应该呢来攻击你们，他就是呢采取这样子的一种政策。那一方面呢就是利用港独这个牌子到手人来攻击你来发动呢普通的人来攻击你，然后呢他一把港独这个帽子了，也可以成为一个借口，成为一个借口，哪有打击你呢，也是理直气壮啦因为你提倡港独啦，所以我们要打压你了，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氛围，这样子的文化。比方说你在大学里头，他们也同样做这样子的事情，他就把非常亲政府亲建制的人委任到大学的校董会去干预呢大学的行径。你最近呢这个校园的风波啦我们待会要谈呢，你要看到十家大学的校长呢居然呢被动员起来签署一个声明什么反港独啦等等。你要看到在这样子的环境底下呢，我们看不到一个大学的校长呢愿意跑出来愿意为学生说话 在实际上呢是为什么有部门的种种不满的情绪啊，他们呢，而且呢所谓呢批评这个蔡英文教育局副局长啊等等的言论啊，这个港独的言论呢，其实呢是非常非常少数的学生的作为的。
好的，
没有人跟说这些话了。
好，郑宇说，现在待会儿我们第二个话题，我们还会回到香港校园的一些风波，尤其是关于港独的风波。那么我想听听金钟先生的意见，这儿有两位观众朋友的评论，我想请您评论一下。有一位叫杜三元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呢，他提到刚才这个左派建制派的这个运作，他就说呢，中共呢是扶植黑道来治港，就像扶植台湾的黑道来攻其驱使作恶一样。那么这是一位姓杜的观众朋友。还有一位姓胡的网友呢，他说呢，他说中共就是靠欺骗来运作的，香港政策50年不变是如此，当年答应 WTO 的条件也是如此。他说呢，忘早了说，中共当初呢承诺什么民主党派啦、人大、社会主义、民主，莫不如此。他说中共说过的真话呢，只有一句，就是枪杆子和笔杆子。那么我想刚才我们提到左派、建制派，给戴耀廷先生还有其他一些这个民主派施加的压力，刚才郑宇说先生举了很多的例子，我就想问一下金钟先生，现在香港有一些分析人士说这是一种亚文革，就是联想到中国大陆原来大陆文革的时候一些做法。那么您我知道您对于中国大陆的历史有相当的了解，文革历史您也有相当的了解，您在这二者中间是不是看到一些相似之处？还有就是这些所谓的文革手法在香港的民众当中是不是产生了一种寒蝉效应？听听您的看法。
是这样，香港是一个多元社会，你什么意见都可以发表，而且呢香港是一个被称为叫做世界上名列前茅的这个示威之都啊，所以呢在香港，我们在香港好多年都看到反共、亲共、左派、右派啊，建制派、自由派、民主派，反正这个游行的确是不断。但是像最近发生的这个何君尧作为一个议员，他这种喊打喊杀的这种做法啊，那完全不是香港人习惯的传统的这种表达意见和抗议情绪的一种做法，完全是这个共产党的文化的渗透啊。所以刚才两位都谈到了，那么现在中共啊已经是采取百般的不惜手段的一些方法来渗透和控制香港，那不但只是有黑道啊、白道啊、红道啊都有啊，是不是啊？无孔不入啊。所以呢他这种做法，像这个喊打喊杀来到这一步，那当然是文革的做法嘛，是不是啊？那比文革这个还过分啊，就单这个个案来说。但是整体来说呢，当然他们不可能达到文革那样的大规模，那么香港人也不会，不但不会接收，看到像何俊尧这种表现啊，我相信对香港人是没有影响的。香港人见惯了世面，知道这种把它当作一个丑类啊，这样看罢了，是不是啊？
好的，戴耀廷先生，我们想回到雨伞运动的这个话题。那么我们知道雨伞运动已经过去3年哈，您是我想看就是3年过去以来，您可能有很多的时间或者机会来回想这段历史。那么您是如何看待战中运动这场公民抗命的运动？就是说，如果有机会重来的话，您是不是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我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很多人认为这个占领街头这类公民抗命活动呢，实际上对于中共这样的政权没有任何的实际效果，只会让当局呢采取更高压的这个控制手段。您是不是赞成这个看法？听听您的这个反思。
我想呢就很清楚的，就是中共呢他从一开始可以说就没有对香港人真正的普选，现在的831其实那个决定呢其实就是可以说中共的底线。那么我们提出战中的时候，就是可以 透过一个大型的民间一个群众运动，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底下可以啊退后一点，改变一点啊。当然现在我们可以知道呢，这个是不成功。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呢，其实香港人要争取民主呢，其实也不可能是一个很短时间可以能够。看其他世界其他的地方啊，台湾啊，而且的，可能是一个一次就你可以成功的。所以我也用另外一个比喻呢，就是好像呢我们在打一个足球赛，一个足球赛你有90分钟的啊这个比赛的时间，那么现在呢其实是上半场投10多分钟，我们进攻了一段时间啊，我们下不进这个把球下不进龙门，所以我还没有赢。但是当然我们也没有输啊。现在当然他们刚才说现在最近发动的这些打压呢，是我们受到很大的这种攻击的，我们还守着。我想呢未来可能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我们要继续的去争取，也有段时间我们要守的比较紧一点了，可能有机会去发动攻势的时候呢，可能要等的区议会啊，2020年的立法会的选举的时候才可以。我看了这个是民主，香港的民主是一个很长的时间的，不可以说是一都能够成功。现在是我们要必须坚持下去。我想这个也是我这几年走过来了。我想占领是一个阶段，现在我们进了另外一个阶段，然后我们在等候将来的机会，再去能够有机会为香港争取民主。
嗯，好的，谢谢您戴耀廷先生。这儿呢我再请几位这个网友观众朋友他们的这个发言哈。那么有一位叫张飞的这个网友，他提到，他说香港经济发达，政治廉洁，也导致了多数民众的安于现状，不愿意为了民主去和中共抗争。他说和大陆一样，经济发展让中共政权取得了合法性，等未来如果哪一天经济出了问题，那么多数民众一定会起来抗争。这是一位观众朋友对香港经济的看法。还有一位叫西元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呢，97年前的香港警察廉洁和谐文明，司法独立，97年后的香港慢慢的被中共赤化，已经不再是我原来喜欢的香港。那么这些评论都请各位嘉宾听一听，待会儿我们会请你们分别发表看法。还有一位叫龙云飞的一观众他说中共的吃相太难看，已经不能容忍任何民主自由的存在了，他非常害怕自由民主瓦解他的独裁统治，所以越发疯狂的打压这个支持民主的人士。还有一位叫变异的90后，是一位90后的观众，他说香港是肯定不会普选的，他说大陆一个乌坎村选村长都不行。最后还有一位叫七峰的观众朋友，他说呢，北京政府绝不会让香港走向民主，因为他们知道如果香港民主了，大陆就保不住所谓的社会主义。他说为什么中国不放手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呢？因为他们太享受利益集团的面包，只有中共走向绝望才会考虑民主化，他说这才是核心。好，我想确实是当年这个雨伞运动，我们知道呢，这个主要的诉求呢是争取普选，反对北京提出的所谓这个假普选的方案。另外一个目的呢，就是让这个行政长官梁振英下台。那么郑宇硕先生，您觉得3年过去，香港离第一个普选的目标是更近了还是更远了？另外，梁振英失去北京的支持，没有连任特首，是不是意味着占中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一些成就？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我当然相信了建中占领运动呢是取得了很不错的再政性的成果的。你简单的说了，这个运动呢有70万以上的香港人参加了，哪里能够有这么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呢？1/10以上的香港人参与了这个运动，而且呢在这个运动的过程之中呢，没有任何一个人身体上受到非常严重的伤害，这是非暴力抗争的原则相当完整的体现出来。 同样呢，在2014年年底，我们看到了台湾的选举呢，地方选举，反对党当时的反对党民进党带姓其中在选举中也出现这么一个口号嘛，就是今天香港，明天台湾。我们一早就警告北京当局，我们就是说，你在香港不给我们民主了，你的对台湾的政策呢，一定没有吸引力的。而且呢，接下来就2015年年底的区议会选举，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2016年年底的选举委员会选举，那整个民主运动的积极度是提升了，不是下降了。这个人清楚吗？谁都不能呢反驳这些言论。当然了，我们也赢得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同情。那我们明白目前的情况底下呢，我们是很难在很短的时间呢在可见的将来争取到一个民主的选举制度。这个我们明白。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应该为自己的尊严，为自己的基本的权利挺身而出去争取，起码呢，我们做了我们自己应该做的事，我们心安理得。这是呢，在香港呢参与民主运动的朋友呢，这基本的心态了。
嗯，好的，我想听听金钟先生对于刚才郑宇硕先生高度赞扬的香港的这个非暴力公民抗命的这种精神，您是怎么看的？您觉得在争取香港前途方面，这种精神是不是还能未来发挥更大的作用？
说我想从这个战中3年之后来反省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香港的民主跟中国的这个政治进步是有密切的关系。刚才两位教授也都谈到了，如果中国大陆的政治不断的开倒车啊，那么香港你要取得真正的民主的话，可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是吧？因为它是以一个宗主国的这样一种权力势力来打压控制香港嘛，是吧？但是呢，香港人因为有一国两制的这样一把大伞庇护嘛，是不是？这是合法的啊，来进行抗议和争取嘛，对不对？说两制，你大陆搞社会主义，搞一党专政，那么是香港是不能那么搞的。你要在香港搞一党专政的话，你就非法，对不对？香港搞资本主义，那资本主义那当然你可以提出各种各样的诉求嘛，但是香港回归20年了主权转移20年了，这20年香港的民意、香港人的这个思想、情绪、感情跟北京是渐行渐远的。所以北京的当权者如果说真正要统战香港，他就必须要反省自己的对香港的政策是不是落实了中英联合声明，
好的，
是落实了一国两制。
好，最后我再给大家念几位观众朋友的这个评论，那么最后请每位嘉宾呢用30秒时间来做一个就这个话题做一个结论，就是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首先是一位叫凌空的观众朋友，他说一国两制是用来骗那些对香港回归心存疑虑的人，他说一国两制呢根本就是一纸空文。那么看来这位观众朋友是针对金钟先生刚才说到一国两制的重要性。还有一位叫 Levin Lee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中华民族的这个民主空间呢被极度的压缩，势必导致社会矛盾的快速激化，如果中共呢继续穷兵黩武，大面积的血雨腥风也就少不了，这实在是中华民族的悲哀。还有一位叫西元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香港公民的勇气呢很值得大陆人学习，他说香港人为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勇敢地站出来，他说我向他们致敬。还有一位叫杜三元的观众朋友说，中共打压香港的异议人士是在制造问题，不是在解决问题，这只会加深裂痕，不能弥平伤口。那么这些看来都是大陆的观众朋友发出的评论，我想请每位嘉宾呢用30秒时间简短的就这部分的讨论来做一些补充。首先请戴耀廷教授来谈一谈。
我想香港争取民主呢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我也同意是香港的民主和中国发展是紧密的连在一起的，我们没办法去改变中国自己在香港改变中国的情况，但是我们是需要把我们自己准备好，如果大陆里面出现一些变化的时候，我们能够把握机会为香港争取民主。
好的，郑宇硕先生。
我们相信呢，一个不尊重人的尊严，不尊重一个人的基本权利的政权，不会呢永久的，不会很长久的能维持下去。我们要呼吁任何一个人，要是你珍视你个人的尊严、个人的基本权利，你总得要做点事，你总得愿意呢为其做点牺牲的。
嗯，好的，金钟先生。
这个战中运动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欣慰的地方，就是让我们看到香港年轻的一代，他们醒悟，他们站出来了，他们开始行动了，是吧？来表达他们的理想和维护自己的尊严。因为这一部分年轻人是香港人700万香港人中间是最有希望的，因为他们年轻，他们有最新的这个知识啊，有学识啊，他们单纯勇敢，是吧？那比老一代的人更加有希望来影响香港的未来。
好的，好，有关香港特区政府对于占中人士采取的一连串的司法行动呢，我们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港独思潮是否会将香港人与大陆人推向对立，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